上回书说到，吴主孙权年轻好胜，打算指挥人马进兵合肥，一战成功。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，孙权胯下把掌中金钻盘龙枪压住全军大队，对面是张辽胯下把掌中刀指挥全军。张辽让李典替自己压住全军大队，崔坐下马掌中大刀直临两军疆场。
对，
对面东吴的兵将听真，在下曹丞相手下大将张辽、张文远。孙权，你敢出战跟我张辽大战100回合吗？孙权一抬手摘下金钻盘龙枪，刚要撒马，旁边大将太史慈说话了。主公，您不能出战，待我太史慈阵前杀敌。太史慈双足一点蹬，邓柯飞虎颤，催坐下白龙马，掌中亮银枪，来到两郡疆场。张辽，你休逞钢枪，看枪！啪，斗大枪直奔张辽的梗嗓咽喉就扎。张辽拿大刀望出招架，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，两匹马跑开了，八个马蹄翻天亮掌，马尾巴跟一条线是来回乱转呐。张辽这口大刀刀法绝伦，一刀紧似一刀，一刀快似一刀，刀刀进逼太史慈。太史慈荷枪招架，见招破招，见势破势，套使还招，两个人勾心斗角，各逞其能，就杀了几十个回合，分不出输赢胜败来。两边的兵士擂鼓叫战，呐喊助威。太史慈这条大枪就跟银龙戏水一般，张辽是一刀都不让啊。所以上至孙权，下至士卒儿郎，全都看呆了豪勇的两员战将了。张辽手下的兵将呢，也全都看愣了，这张辽多勇啊，没想到东吴这员大将胯下马掌中枪，竟跟我家张将军大战几十个回合，分不出输赢胜败来。两军将士儿郎精神集中，就看着疆场上的张辽跟太史慈了。张辽手下大将李典、李曼成一看这可是个机会，就跟乐进说，乐进，你看两军疆场杀敌，现在大家集中精神都看张将军跟太史慈，借这个机会你可以立一件惊天立地的功劳。曼成，什么功劳让我来立呀？你看，李典用手一指，就指着对面大旗之下东吴之主孙权、孙仲谋。你看，孙权精神集中了，将士儿郎都瞧张辽，都瞧太史慈，你借这个机会飞马过去，猛的一刀要把孙权的人头砍下，就可以报赤壁之仇。好，乐进非常高兴，手里拿这口大刀，猛然间当里暗进，一催这匹马，这匹马往前就撒了欢了。马快刀也快呀，这匹马直奔孙权，这刀就举起来了。孙权正集中精力看张辽跟太史慈呢，没想到跃进这匹马这么快，唰，刀光一闪，这刀往下一落，孙权就得死在跃进刀下。孙权发现了，再想拿金钻盘龙枪招架已然来不及了。孙权旁边左边是大将宋谦，右边是大将贾华，手里都拿着画杆方天戟，因为两个人是孙权的左右护卫。唰，刀光一闪，这两个人赶紧一架，这画杆方天戟架起来了，跃进这口刀也到了，咔嚓，这口大刀就把宋谦、贾华手中的画杆方天戟戟杆给剁折了，把孙权吓坏了。宋谦跟贾华手里就攥着半截画杆方天戟，打吧，啪啪， 拿着秸秆就抽跃进这匹马。跃进一看，再想下手就办不到了，拨转马头，往回就跑。宋谦气坏了，好你个跃进呐、一伸手，有打兵丁手中抄过一杆枪来，你哪里走？追！催坐下马，掌中大枪就追赶跃进。真急呀！跃进跑得快，人家宋谦跑得也快。阵中李典、李曼成心说：“这回得看我的了。”有打弓袋里蹬出弓来，走兽壶中蹬出雕翎箭，刃口填弦，吧嗒一声，嗤！这支箭射出去了，不偏不歪，正射到宋谦的心口窝上，砰！这一下宋谦可完了。嘡啷啷，大枪撒手，人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摔下来，摔得盔开甲胄之响，这匹马是落荒而去。这时候太史慈跟张辽正在两军疆场，你一枪我一刀正杀着呢，突然间听见有盔开甲胄的声音，就知道有人落马了。太史慈二马错蹬，他抬头一看，看见大将宋谦一人坠马了。太史慈不敢恋战，虚点一枪，拨转马头往回就跑。张辽一看太好了，把手中大刀一举，我兵杀。俗话说战以气胜啊。宋谦这一落马，张辽往前一指挥，曹操大兵高声喊嚷：杀呀，刀刀刀，不杀呀，捉孙权的，报赤壁之仇啊，哗，大队人马就跟海水涨潮一样往前冲杀。孙权拨转马头，带着残兵败将往下跑。孙权心里难受，因为大将宋谦跟着自己不是一年两年了，就因为自己好胜，结果宋谦就死在敌将之手。孙权这一想，宋谦一难受，他这匹马就稍微慢了一点儿。张辽看出来了，往前一催，这黄骠马，孙权你哪里走？说着话，这匹马到了，手起刀落往下一剁，把孙权吓坏了，马往前一窜。这时候有一员大将大枪往上一扎，张辽你休伤我主。哎呀，孙权一听声音才知道老将副都督程普到了，有程普这条大枪架住张辽这口刀，孙权才得以活命。李典跟跃进指挥大队人马往前冲杀，这一下孙权败得特别惨，也幸亏是程普指挥人马杀上来，才把孙权的残兵败将救了。张辽一看捉不到孙权了，传令鸣金收兵，大队人马撤兵回到合肥。程普保着孙权回到大寨，败兵陆陆续续都回营了。到了中军大帐之后，孙权是放声大哭：宋谦将军，我孙仲谋对不起你将军呐。这时候长史长虹在旁边说话了：主公您别哭了，今日宋谦死在两军疆场都是主公之过。孙权抬头一看，说话的是长史张虹。孙权摇了摇头，长史张虹就跟孙权说：主公，您持盛壮之气轻视大敌，三军之众莫不寒心，即使斩将千骑，威震疆域，一偏将之任非主公所宜也，愿意奔御之勇回王霸之计，且今日宋谦死于封敌之下，皆主公轻敌之故，今后切意保重。张宏这一篇话说得挺直，当着面的指责孙权说：你这么做不对，虽然你年轻好胜，可是你轻视大敌呀，你亲自指挥人马到阵前杀敌，我们手下人全都寒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两军疆场去斩将夺旗， 不是你孙权干的，是大将干的。你虽然有勇，希望你能够抑制住奔玉之勇。张宏说的是谁呀？奔玉说的是两个人。孟奔是战国时期的武士，玉呢叫夏玉，是周朝时期的勇士。张宏告诉孙权，你虽然有孟奔夏玉之勇，但是希望你能克制住，你应该怀王霸之计。你干什么？应该闯荡你的事业，将来你得做一朝人王地主，我们才能够不寒心呢。今天宋谦死在敌人手下，这就是因为主公你轻敌之故，今后你应该保重。要怎么说孙权这个人是个英雄呢？一般的人，我是六郡八十一州之主，你一个长史张宏就敢当面指责我的错误。可是孙权这人非常谦虚。孙权点了点头，抱拳拱手，张先生言之有理，今日宋谦之死是我孙权之错，从今之后我必当改之。身为六郡之主，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，能够有这么好的态度，能不成为英雄吗？就在这时候，太史慈走到中军大帐，主公，我手下有一个人姓戈，叫戈定，他跟张辽手下的马腹两个人是把兄弟，现在他已然混到合肥城中，去找他的把兄弟作为内应刺杀张辽，请您给我一支人马，我到城外打机应，今日晚上要是刺杀张辽成功，合肥是唾手而得。哎呀，孙权手捋胡须看着太史慈，将军，刚才张先生说我今日宋谦之死是我轻敌之过，我现在才知道曹营大将张辽张文远足智多谋。太史将军，你勇冠三军我是知道的，可是你手下的人戈定混到城中，他们能不能刺杀张辽成功？太史将军，你也要三思而行。旁边站着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，诸葛瑾也跟太史慈说，太史将军，张辽确实是足智多谋，恐怕他有准备，我看你还是不应该去。哎，诸葛先生，主公，现在戈定已然混进城中，而且派人送出信儿来，他已然跟张辽的马夫商量好了，今天晚上就要刺杀张辽，我就应该前去，准能成功。太史慈是坚持要去，孙权是想念宋谦，倘若太史慈成功了，就能给宋谦报仇雪恨了。好吧，既然太史将军一定要去，我就给你5000兵马，你可要处处小心。主公，请您放心。太史慈出去调动人马，咱们单说戈定。这个戈定是谁呀？这个戈定是伺候太史慈的，而且又是太史慈的同乡。他就混在张辽手下的兵将之中，就混到合肥城里了。到了合肥城里，就来找他自己的把兄弟。他这个把兄弟呢，是给张辽喂马，在张辽的后槽。两个人见了面了，戈定就问哥哥，你这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你放心，我告诉你，我是恨疯了张辽了，张辽没事就打我，这马喂不好就骂我。今天晚上张辽他刚刚打完胜仗，他不防备，咱们借机会把张辽杀了，然后开城门放一把火，引火为号，就让太史将军杀进来。好吧，话虽如此，咱们俩定好了，还得派人出去送信。两个人派了一个心腹出城去给太史慈送信，城中举火为号，你就杀进城里来，两个人做准备吧。可是没想到张辽张文远打完胜仗回来之后，传下命令，人不许卸甲，马不许离鞍。大将李典就问他， 文远呐、啊，今天咱们打了胜仗，孙权的兵将已然败走了，为什么还不卸甲歇息呢？张辽、张文远摇了摇头。曼城啊，你我跟随曹丞相多年了，为将之道，勿以胜为喜，勿以胜为忧。倘若吴兵夺我吴备，乘虚攻击，咱们以何应之？今天夜里必须防备，比每天夜里都应该更加谨慎。要怎么说，曹操为什么重用大将张辽，把他搁在合肥？张辽确实是比曹仁这些人强多了，可以说是个大将之才。张辽人不卸甲，马不离鞍，这回割定两个人要想刺杀张辽就难了。两个人商量怎么办呢？张辽这个马夫就跟戈定说：“兄弟，我这儿离中军可太远，如果夜间动不了手就坏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一会儿的功夫咱们在草堆上放起一把火来，这把火着起来之后，你马上到前营去嚷，就说有人造反了。你在前边嚷完了，再到东营去嚷，东营嚷完了，后营嚷，在我这嚷完了，再到西营去嚷，整个营里的全都嚷起来，说有人造反，这么一乱，只要张辽一出来，到了后曹，借机会我就能把他刺死。你马上去开城门，就把太史将军接进城中。好，咱们俩一言为定了。等到了晚上，所有的兵士全都睡觉了，戈定就在草堆上放起一把大火，霎时间嘎楞楞烈焰飞腾。这个戈定就跟张辽这马夫手下几个人就在营中到处乱跑，高声喊嚷：“有人造反了，有人造反了！”天黑了，夜静更深，大家都睡觉呢，这一嗓子炸起来了，有人糊里糊涂在梦中刚醒，跟着就喊：“哎呦，了不得了，有人造反了！”哗，时间不大，整个营中喊声起来了，有人造反，张辽能不得报吗？张辽站起身形：“何人喧哗？回禀将军，营中有人造反。”张辽迈步走出中军大帐：“报！何时禀报？启禀将军，后营有人造反。”张辽刚要问，腾腾腾又跑进一个，跪倒在地：“启禀将军，左营有人造反。”跟着又有人报：“右营有人造反。”张辽往这一站，手按宝剑。这时候旁边有人就劝张辽：“将军，您赶紧传令吧，哪个营中有人造反，咱们马上过去动手把他杀了。”张辽、张文远用手一摆：“众位，虽然有人喊造反，我问问你们，能够全城人全反吗？这一定是造反之人故意大惊小怪，以惊我全营将士。传我的命令，再有乱言者斩！”张辽、张文远是以静制乱，所以说张辽打了胜仗而能思虑敌人杀来，他是非常谨慎的。现在城中营中这么一乱，高声喊嚷有人造反了，而张辽能够已经治乱，闻变而不乱，是精神可定。张辽就站在营中，手下的兵将立刻传令：“再有言反者斩！”一会儿的功夫，整个大营唰的一下鸦雀无声，就没人敢喊了。张辽仍然在这站着纹丝不动。时间不大，大将李典、李曼城带着手下兵将就把戈定还有张辽这个马夫捉住了，命人捆好了，推到张辽面前：“跪下！”李典就跟张辽说：“文远，我已然审问清楚了，这个戈定是太史慈派进咱们营中的奸细，这个是你的马夫，他们两个人勾结在一起 放一把火，要开城门刺杀你，把太史慈的将军迎进城中。冷笑了一声，来斩。张辽一声令下，刀斧手手起刀落，就把戈定跟这马夫给杀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听见城外头喊杀大战，炮鼓连天，叨叨叨，杀呀，拿合肥的兵将啊，捉张辽啊，哗。张辽听见这声音，微微一笑，李典，听见没有？这一定是城外的兵将到了，他们里应外合。既然如此，就在城内放起一把火，大开城门，把太史慈引到城下，你们两个人出城一战，我来镇守合肥。遵令。张辽往下一传令，手下兵将就在城门里头堆了一堆干柴火，把这堆柴火点着了，这把柴火一起，火苗冲上天空，城外头太史慈就看见了。太史慈认为戈定跟张辽的马夫刺杀张辽成功了，高声喊嚷：我兵杀。太史慈胯下马，掌中枪，一马当先，带着兵将往前一冲，是直奔合肥的城门。李典、李曼成跟乐进两个人指挥兵将把城门开了，吊桥放下，藏好了，城上都架着强弓硬弩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太史慈指挥兵将已然杀到吊桥旁边了。守城的兵将看见了，一声令下，梆梆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，弓箭弩箭跟过蚂蚱相仿，往下就射。太史慈万也没想到啊，以为成功了，刚要上吊桥，上边弓箭弩箭弓弩齐发。太史慈在马上用大枪拨打凋零箭，但是他这是众矢之的呀，时间不大，太史慈身上就中了不少的箭伤。这时候李典跟乐进由打里边高声喊嚷：杀呀，哗啊，一左一右，一个掌中刀，一个掌中枪，就直奔太史慈来了。太史慈的残兵败将赶紧把太史将军一裹，大队人马往回就败。李典跟乐进指挥人马追，一直追到东吴的营寨前。这时候东吴的大将陆逊、陆伯言还有董袭又打营中杀出来，才止住了李典跟乐进的队伍，把太史慈救回营中。曹兵回去了，太史慈让手下人抬到中军大帐。孙权、孙仲谋一看太史慈身上跟刺猬似的呀，赶紧命军医官调治箭伤。军医官在这治伤，孙权、孙仲谋泪如雨下。孙权心中难过，太史将军，皆因为你我轻敌之故。这时候谋士张昭、张子布过来了，主公，太史将军未曾出战之时，长史张宏已然劝您不应该再轻敌了。您看宋谦死了，太史将军这是第二个，请主公您听从我们良言相劝，应该退兵才是。好吧，孙权点了点头，来传令撤兵。这样孙权大队人马才收兵下船，撤兵回归南徐润州。在中途路上，太史慈这病可就重了，孙权非常不放心，就一直让谋士张昭在旁边陪着。等到了南徐润州，孙权、孙仲谋来看太史慈，下回再说。